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回到了 You Live Show 与您有约，士林地检署关心您时间。那当然呢，为什么呢？这一次呢，我们会特别邀请我们士林地检署，相信大家对他绝对很熟悉哦。那么当然呢，因为马上即将在11月28号呢，我们的整个的一个查查会选的哦，包含了选举的时间到喽，要这个干净的选举哦，就希望全民一起动起来之外，那当然这一次呢，我们要让大家了解。如何呢？让大家防范一些哦，这个不小心踩到的一个法律红线。所以呢，就特别邀请士林地检署，也是王以文甲长。我们先让这个甲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好的，主持人，各位收听及收看节目的朋友，大家好。
是，当然呢，这一次呢，我们要来特别哦，这个邀请我们甲长来看看。公正的选举呢，需要我们大家一起的努力。那这个努力之下呢，就是我们要知道怎么样来选贤与能，以及呢，打造我们自己幸福的社会跟生命的这些保护周边的这个家人很重要。所以这一次呢，我们这由我们的士林地检署呢，还有包含了我们的关护人主任呢，来一起呢帮忙大家准备好礼哦，好礼很多哎，我看到都吓到了好吗？那个大手笔啊，家长拿你的塞卡钱。钱吗？来，我们包含了哦。这次呢，我们有这个联名的这个品牌的食物罐哦，而且是一整套，然后包含了精品的餐具组，然后还有包含了相应的这些保温瓶哦。这些呢，都是由这个我们的关护人，士林关护人，也是我们的主任哦，来帮忙大家准备好的哦。这些好礼，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把这几套的听完，因为听完以后呢，你就可以来去告诉你周边的好朋友。所以我直播的主题包含了年底的茶会有哪一些，我讲过了。今年的茶会有比较特别一点，因为呢有赌盘，然后会有这个假讯息、对外的这个势力等等，还有一些哦，这个所谓的诈骗也掺搅进来了，所以变得很多很多复杂的地方呢，都是一般的民众不小心就踩到。所以今天要特别的邀请，也是我们的甲长来告诉大家，尤其什么事你以为没事。没有事可能就有事，有事可能就没事。所以我们常常在讲到重新要了解我们现在的选举哪一些的这些贿选的新手法哦，要来告诉大家。一般来讲，我们今天邀请我们的甲长，就是在11月28号我们的公职人员选举的部分哦，从4月21号我们就有座谈会了，对不对？
是。
那当然，这个座谈会里面呢，从5月7号的时候，其实你会在新闻报道啦，或者是一些媒体看到，在整个士林地检署，还有包含的呢，在各个的地检署，它都有启动了跟各个的这个分局。还有这个邻里，
对，
还有包含的乡镇长哦等等，来去做一些座谈。那当然每个分局他都会亲自出马跟这个甲长来去做分享之外，也会告知地方性的、区域型的。像我们在士林地检的部分，这个我们首先呢就先做了这一趟哦，在整个的一个座谈会里面，为什么那么重视这个选举的一个查，以及我们要会诊这么多的单位，从这个基层一直到我们的检警调，对不对？包含了这一次呢，我们的这个廉政，还有包含了我们移民，因为我们有新住民嘛。
对对。
那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甲长？
好，是因为我们士林地检署在5月7号开始哈，我们就开始进行辖区9个分局的这个选举查这个分区座谈，好，就如主持人所讲的哈、那其实我们最主要目的是希望哈，我带着同仁到第一线去，看看各单位查工作的现况跟进度。那透过这样面对面的这个交流哈，我来了解他们的问题跟盲点在哪里。那同时哈，我们也会锁定一些高风险的区域，来投注比较多的这个查资源。那重点就是让整个查的工作哈，那更加的顺畅。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把查的重点，就如主持人所讲的哈，我们就摆在这个选举赌盘、假讯息，还有甚至选举暴力的这个层面。甚至呢也包括了这个境外势力的介入哈、那我们都会做最深入的研析跟意见交换。那我们的目的其实很简单，就是要做好一个整个茶会的防护网。那全面的提升我们茶会的成效，把整个选举的过程做到最干净最公平。
嗯， 不过听着检察长讲哦，你会发现他好像这个是感觉上就是他是从基层做起，没错，他从基层做起，然后呢做到检察长，然后再回归到我们的部里面做这个长官哦，从这个一般的来如何去了解这个所谓的民众他所需要的，还有听起来很清楚的就是选举查查不等于是事情还没发生就要处理，而是要怎么去预防，
没错，
发现在你的身上就是知道说我们要先给自己一张防护网，
对，
好，这个防护网很重要，怎么样去强化，还有就是联系上面，因为您刚才有讲到了，你把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强护网跟联系网都做好以外呢，就变成我们的选举的环境就可以知道怎么去做一个串联。第一个呢，就会变成无障碍，
没错。
刚才讲，第二个呢，就不会有断点。
是，
那当然我们在今年呢，在11月28号，也就是礼拜六哦，很快哦。那距离这边还有5个多月哦，在我们士林地检来讲，已经开始感受到哦，这个各方选举的势力介入啊，尤其是在地方上面来讲，是不是也请问一下检察长，在公正选举，我们一直在讲到要选举一张漂亮的公正选举哦，这个没有那么简单。好，尤其是每到四，你会发现4年哦，每4年我们大家就头很痛，
是，
然后呢头很痛没有关系，然后就要想出很多很多呢吸引民众的花招，就是希望大家呢小心再小心哦。那为什么要打造一个幸福的社会，用这样子一个温暖的态度哦，然后以及前面的一个防护网，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检察长？
好的，因为选举是落实我们主权最直接的方式啊，那我想身为台湾人民都知道我们都是要循民主的投票方式来决定我们国家的未来，好，那民主的它的本意就是希望大家用数人头的方式来代替这个打破头，和平的解决各项的不同的意见。那其实我们也知道齁，世界上有一些国家他们一到了选举就有很多的纠纷，齁，包括有暴力啦，齁，又是有一些这个贿选，那么来进行他们的选举齁，那这个其实都不是我们所乐见的。那在民主制度里面齁，其实就是透过观念的沟通，让每个人可以用手中神圣的选票来选出他们真正齁希望能够为社会做事情的人，那么这样才能够打造所谓的幸福的社会。但是如果有其他非法的因素介入这个选举的话，这样子造成这个不公平的现象，这样就失去了这个选举的意义。
我发现来自于这个士林团队很强哎，对呀，这个从这个整个的一个团队里面会看到哦，如何来去融入在地方，以及怎么去整合这个情资跟横向的一个联系。因为你听完检察长讲的，然后呢包含了他们的积极态度，然后如何来去跟这些区邻里民来去做一个互动，让他们知道说，哎，这个掌握情资掌握状况，然后呢再让大家知道这个不行。好，这个一做下去的话，可能会影响到很深。
是，
好，所以这个已经在提前就在处理了。
对，
反而就是说我们在提前发现、提前处理，然后以及也让大家知道，就是在整个的一个守护选举的环境里面，我们先让大家清楚错在哪里，然后呢线布在哪里。那有如这个检察长说的，那我们是不是也的确在民主的这个制度之下哦？第一个，我们还是一样。我们也不能太干预别人嘛，因为别人的想法并不代表是我们，但是我们有目标，好，我们有告知的权益，用这个投票的方式哦，来去让每个人知道，还有愿意比较热心公益的来去帮我们去做一些宣传，对不对？
对，
那当然这些候选人呢很容易就是会想一些如何让他表现得更好，那就是你要投我，你要投我。不过呢，怎么样来让我们这个民主的投票来支持他，好，而不是贿选哦，是真的心甘情愿哦。那如果说这样子来讲，是不是也可以让检察长以你的经验来跟我们的这个民众、观众，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有最常见的一些贿选方法哦？因为呢，你自己也真的是绕了一阵，绕了全台，好吗？
好，
包含了在这个室内室外，我们这样讲好了。好，那也是这个经验值很重要，也让我们的民众听众朋友更清楚要小心。
好的，谢谢主持人哈。我想这个主持人讲的常见的最近常见的贿选手法哈，除了传统的现金买票、参会、旅游、发放走路工，还有赠送礼品之外，那也包括了哈近几年来新兴的这个散布假讯息、境外势力介入，还有开设选举赌盘的这样的现象。那么随着科技的进步哈，我想贿选的花招层出不穷了哈。那么例如利用这个 Line Pay 哈接口支付或欧付宝这些数位支付的方式哈，或者是透过游戏点数哈虚拟货币， 那么用这些新形态的这个载体哈来进行交付。那我想这些贿选行为哈，有的当然是候选人他直接发起的，那有些呢可能会透过地方的派系或是有影响力的一些庄脚，那么来进行操盘。那不管怎么样哈，这样的现象呢都是造成了选举不公平，那么会让选举失去了它原本的价值跟存在的意义。所以呢，站在检察机关的立场哈，我们当然要维护完善干净的这个选举制度，这样子国家哈，这样子人民才能够为国家选出真正哈愿意奉献的人，那为我们谋求最大的福祉。
而且呢，还有民众会想说，哎，对啊，像刚才检察长讲的啊，就是说我们有这么多的他们讲台语条啊卡
嘛，
好，然后呢，再来一个就是说，他一定有很多很多的，譬如说帮派啦，甚至呢，哎，我们这个年轻人有年轻的啊，他会针对年轻人呢喜欢否譬如虚拟货币啦，这个所谓的对等价值啊，这些所谓的各种的这个币以外，那。大家会想到说，那我们怎么查啊？像这些呢，他会讲说，这是我群组啊，这是我的亲朋好友啊，这是我的会友啊。哦，我们自己检察机关怎么样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查？
是因为我们检察机关哈，在选举之前都会透过各式各样的管道来进行所谓的布件或布雷。哦，那我们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说我们不知道。
对，事实上我们也知道哈，真正如果有一些不法行为，不会等到选举前才开始，其实很早就展开了。那当然，检察机关哈，依照过往的这个查经验哈，那我们也知道哦，应该要如何去防范这样有可能发生的这样的不法行为了。
因为现在的数位点数太厉害了，好，他可以跟你讲说，没有啊，他是我这个游戏的盟友啊，对不对？然后甚至呢，这个虚拟货币等等，所以这些形式呢都不能去影响我们投票的意愿哦。不要因为这样子而让自己的那张票呢投得不干不净，好，到最后自己才在用埋怨的心态。好，这个真的不要因为看起来没什么，其实呢就掉以轻心之外呢，也让自己陷入了这个所谓的法律。这个所谓的红线了，那当然最近呢，在中兴的预测平台里面也有，对不对？就是开设了一个叫做非法选举赌盘，这个声量听说呢，很大，是不是也可以请我们检察长特别来讲一下哦？这个所谓的选举赌盘，大家说啊，今年的选举赌盘很怪，各式各样的都有，
是，
这个应该要来这个。他最厉害啊！这个我们就要有如怎么样？他介入选举的，是不是有一些这个让大家民众可以有一点警觉性的？
是，好好，各位听，各位这个大家好哈。那个选举赌盘下注的方式有很多了哈，就如主持人刚才讲的，最近我们在侦查实务上面看到的哈，就是所谓的 Poly Market 的这样的预测平台哈，
很厉害。
对，那像这样的这个平台，它有很多不同的特性了哈。那当然也会有一些特定有心人士呢，在背后操控。他的这个资金，也就是一般我们讲的水位，还有赌资下注的这样的状况，那用一个不寻常的这个赔率，还有一个散布不实的民调，那么企图来煽动或者是影响到选民的这个投票意向。那当然下注的老百姓，他为了要获得一个高额的报酬，那么他就会去改变自己的投票意向，甚至呢他还会帮忙候选人来拉票。那其实这样子会引起一个这个连锁的效应哈，那最后其实它的结果就是用带风向的方式来影响到我们的选情。那殊不知哈，其实参与这样牵赌的人，他只是被操控的一个工具而已啦
哈。但是他已经贿选。
对，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这只是一个小事，事实上很多人在这个去中心化的平台都不知道彼此的存在。那但是呢，大家都在里面，那同时呢被带风向。好，那我们在这边也要提醒各位朋友，说像这样的参与这样的这个去中心化的这个预测平台的时候，真的要特别留意你是不是已经有可能去涉及到了这个选举赌盘。好，因为呢依照我们现行的这个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的规定，开设这个赌盘的人他最终会判5年的有期徒刑，参与里面牵赌的人他也会判到6个月的有期徒刑。好，那最近啊，检察机关已经查获了很多件，那么也都陆陆续续的提起公诉，那所以呢，在这边也要提醒大家要特别的注意。另外，还有刚才主持人也有特别提到哈，最近哈诈骗集团也搭上了选举的热潮，
厉害啊！就像你刚才讲那个 Poly Marketing 啊，知道很多人不大了解他到底在做些什么
对，那事实上他是有些是假的，这些诈骗集团
我也可以开，你知道吗？
对，所以其实看起来你好像进到这个平台，事实上他是诈骗集团设下一个陷阱，你根本就不知道。所以呢，你在投入的过程中，事实上你是在被诈骗，那这个可能也会造成自己财务的损失。 哦，所以这边也要提醒各位哈，如果有知道这样的事情，除了不要参与之外呢，那么也鼓励大家要踊跃检举，因为只要检举到真正的赌盘。最高也可以领到500万的这个检举奖金
哦，而且大家不用害怕哈，你那领那500万会被人家知道哈。这个一再的，这个每四年就要讲一遍了。
哎，
不过也要特别再提醒大家，因为我刚才预告的时候，就有人一直在问我说，那个 Polymarket 这个部分，它叫做去中心化预测平台。简单来讲呢，就是譬如说，现在大家都知道有很多的年轻人，或者是很多的这个所谓的爱赌的
哈，
他们自己呢就会开设自我的这个预测，哦，预测谁会噔噔。好，我预测什么事情会发生，他连天气都可以预测，所以刚刚我才跟蒋家长讲说，哎，我自己也可以开，你吃喝玩乐、食宿游购行都可以，好，跟你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生都可以，
是，
就是你一个预测，它就是一个预测平台，所以千万千万一定要特别小心，哈。刚刚连英文都告诉你了，连中文的名称也告诉你，叫去中心化预测平台，哈。就是说这个是 Polymarket，
对，
哦，这个是要特别，这个一定要特别提醒大家。好，那当然有一些选举赌盘呢都是诈欺，刚才讲的已经真的是介入了，而且就刚刚讲的这个 Polymarket 也是他们的这个其中之一啊，他不只是介入这些啊，他连那个这个一般的地方的势力也一起来缴获起来了，尤其是这个赌盘。那刚才讲到0800024099，对不对？
对，是。
好，哦，这个最高奖金狗爸，
狗爸爸，
狗爸爸，也不要怕被人家知道了，
不会。
但是要记得按四哦，对，按一二三没有哦，就是四啊，哦。那当然，这个输赢不是重要，而是说要你来去，也不是说你是要你一定什么，你是什么料杯啊，不是，而是要你。要提醒好这些哈会买票的人，千万不要。那这是奖励，奖励你。那这样当然，这五百万呢，不是只有五百万啊，它也不是一次给你，它是有分段阶段性的，对，对不对？
没有错，嘿，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选举赌盘哈，最高是可以领到500万元啊。那我们当然会看他这个选举的类型，还有被检举人的身份，还有共犯的人数。甚至查扣的这个赌金资金，哈，哦，来做成一个这个，我们有一个这个基准表，哈，哦。那就像这个主持人刚才讲的，哈，哦，我们一旦起诉之后，会先发放四分之一的奖金，
嗯。
那一审、二审只要判有罪，我们会再给四分之一。等到整个判决确定呢，再把其他二分之一呢，哦，给检举人。那最后就算法院是判无罪的，好，哦，我们给的也不会再追回来，好，哦，除非是有查出有诬告的情形。好，不然呢，我们发出一些奖金呢是不会再追回来，所以我们会踊跃的鼓励呢。好，民众如果有这个贿选或赌盘的情资呢，欢迎提供给我们哈。
嗯，那他们也会怕啊，你怎么保护我？
对，那有关于这个检举人的身份哈，我们一定会用一定保密啦，哦，那我们会用我们的这个秘密的方式来进行，那会要求所有接触到这个捐赠的这个检警好调人员哈，那务必呢要把它给这个密封。好，哦，不会让这个身份曝光。
嗯，对，
一旦有曝光呢，这个也可能我们也会涉及到刑责了。
对，他自己本身也会涉及到，所以不用担心。不过很多候选人在这个选举期间呢，会制作这个宣传品。
对，
好，你没有看到每次都争议宣，然后等到选举完以后就开始宣传品到底价值多少钱？好，在造势活动中提供的这些茶水，还有餐饮，甚至旅游，
嗯，
行为的这些处罚，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请这个王检察长特别来提醒大家，到底这些候选人哪些行为是不会构成犯罪，然后呢，检察官呢在侦查的这个案件的时候有没有一定的标准？常常就说那个标准，为什么他可以我不行？好，这个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检察长？
好，主持人很内行哈，各位大家确实没有错哈。候选人在竞选期间，他所提供的这个宣导品、茶水跟餐饮哈，这样的情形，很多候选人哈都在问我们说，到底哈在这个选举期间哪些状况会涉及到犯罪，哪些是不会？那我在这边要跟大家讲哈，针对这样子的现象，其实检察官他会就个案的情形来做认定。所谓的个案就是说，诶，他会看呢你给了什么东西，给了谁，在什么地点给，整个给的过程，他会来综合判断两个面向。
嗯，
第一个面向就是给的这个人，他的主观上面有没有行贿的意图，就是有没有行贿的犯罪目的。好，我给你这个东西是不是想要影响到你投票的意向。
嗯，
那第二个就是说，收的人他在收了这个东西， 从客观上一般人的标准来看，是不是已经足以会动摇他的投票意向？哦，假设这个价值呢很高，诶，那可能呢就会动摇到我原本不投他，但是现在改成要投他的这个投票意愿来做认定。所以我们会从主观跟客观这两件事情来做判断。那当然刚才主持人讲了齁，那因为在选举期间不免选举候选人他要加深自己的印象，好，他会把对，他会把一些文宣品，好，他会把一些文宣品放在呢价值轻微的这个物品上面，好，那现在法务部呢他有定了一个新台币这个30元的标准，好，30元的标准呢来做的一个判断，因为依照社会大众现在的看法认为说这30块钱因为价值不高，不至于会影响到老百姓的投票意愿，它只是用来加深齁、哦、这个老百姓对于候选人的印象而已。但是呢我这边要强调说这个其实也不是绝对的哦，也不是一概而论的哦。齁、哦、如果说把这个价值轻微的宣传品齁、哦、比如说诶我们每天都给齁、哦、我们把它这个每天给齁、哦、那每天发送齁、哦、那用变相拆分的方式齁、哦、比如说我每天都送他一包乐事袋，一包乐事袋，每天这样送，如果每天都送他一包米，一包米，一包米，虽然他的个别价值都没有超过30块，可是整个累积起来呢，他的金额呢可能就相当可观哦。也就是说，如果有希望有要用这种方式来迂回逃避刑责的话，这个时候呢，检察官还是会就个案的具体来认定说有没有构成贿选。所以我要讲的是，价值不是一概而论，它只是我们要不要发动的这个一个依据。那当然我们会判断这样的行为已经有没有超过社会相当性的一个范围。
嗯，不过倒是还有一点，就是在捐助哦，这个捐助行为分很这就有点小小复杂哦。我捐助给你总可以吧？我捐助这个东西给我的候选人，然后我去帮他送，或者是说我捐助钱给候选人。
是，嗯，那就这个捐助行为哈、哦，我们检察官也会依照这个社会相当性的原则来看哈、哦，只要是、嗯。只要是符合社会礼俗的、嗯、哦，比如说你参加一些庙会活动啊，民俗庆典啊，那你会添香油钱啊、嗯哦、或是参加民众的婚丧喜庆啊，你会包白包啊红包啊，那只要这个金额礼品跟我们的社会礼仪相当、嗯哦、那原则上呢它就不会构成贿选。
哦，是，那还有一个啊，如果最近像我们在之前大家都知道这个农历三月九，也就是在之前的四五月的时候封妈祖、嗯、
是，
哇，那我来制作联名帽哦，哎呀，是不是？哎，这个也算不算啊？
是，这讲到这一点、啊、如果说为了选举造势活动用好、哦、他所制作的一些临时性简便性的衣服啊帽子啊好、嗯哦、也就是提供现场在场的民众足以辨识的这些齁、哦、用途齁、哦嗯、为了活动而做的这些简便的衣帽齁、哦嗯、这个原则上呢我们也不会认为它是有贿选的情形、啊、
嗯，是。还有啊，大家都知道哦，最近呢常常会在一些会场里面呢、啊、诶就会看到有这个车子在载来载去啊、嗯、去参与一些活动啊齁、哦、但是这个变说诶他可能会提供给他便当啊，甚至这个车费啊我都帮你出了
齁、
哦、这里应该 OK 吧、
哦、好，谈到这个、哦、如果说是为了选举造势活动、哦、那提供给民众，比如民众来参加我的这个造势选举活动、嗯、那我提供他一个适度的茶水、哦、炒米粉、简便的一个便当、
啊
哦、这个是不会超过违反这个社会常情的、哦、这个检察官他也不会认为他有贿选的情况，
要讲清楚。对
对, 對、啊、另外、哦、
很重要，
如果说为了要造势活动，我们单纯的把民众呢接到活动现场来、哦嗯、这样子呢也不会构成这个贿选。但是如果假借用车辆载送的名义再去玩、嗯、再去旅游、嗯哦、那实际上呢是假造势之名行旅游之实的话、嗯、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检察官就会认定说诶这个可能有规避刑责、嗯哦、那么他就会发动侦办来了解这整个状况是不是有构成贿选。
没错，而且呢今天你会发现我们有很多灰色地带都是请我这个王以文检察长哦跟大家说明白讲清楚哦，让大家可以了解从检察长跟检察官的这个他的办案方式，一直到我们的这个检警调哦，包含了我们的这个廉政跟这个移民署他们怎么样来去做一个配合，包含了这个在地的里民哦，我们开了很多的说明会来去撒网，做一个保护网的一个层面。当然呢最后也利用2分钟哦，也让我们的这个检察长哦帮大家会诊一下哦。其实呢我们讲那么多都是希望大家把这个实例记下来、哦，那这个整个实例呢都是现在正在发生中 好、哦、啊，并不是这个所谓的哦还未发生，我们只是呢在做一些预防性。所谓预防性，就是说，当我即将要发生，我告诉你会怎么样，后果是什么？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家长？
好，那因为这个各位知道，我们其实依照我们的实务经验啊，哈、哦，这个我们查到的贿选案件哈、哦，都是民众哈、哦、民众提供的情资，
对，
占了绝大部分。
也不要害怕人家会揍你哦。
对对，所以这边也要跟大家讲，就是说，如果真的有发现这个贿选的情形哈、哦，那鼓励民众踊跃检举、哦嗯、我们的检举奖金相当的可观哈、哦，最高如果到市长层级的话，会到1000万哦。好、哦，那当然这边也要提醒这个各位朋友哈、哦，就是说你在这个遇到了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呢，哈、哦，你要尽可能的把这个贿选的人啊、时间啊、地点啊，好、哦，或者有什么样的物品，你要尽可能的呢把它给保存起来。也就是说，我们要保存相关的证据。
嗯，
那简单的讲啦，五个要素啦，
嗯、
人事时地物，好、哦，这五个要素呢，要把它给记清楚。好、哦嗯，那可以向当地的警察机关、哈、哦、调查局或是检察机关来检举。那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我们的检举电话呢，哈、哦，我这边再重复一次：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呢，请按4。好、哦，那也可以自己亲自书面或以电子邮件的方式来提出检举。
嗯，是哈、哦，你不想要被人家看到你的脸没关系哈、哦，就是0800-024-099，
四，
就这么简单，让大家可以了解。所以呢，这个今天呢的一票力量呢，告诉大家呢，整件事情的一面的一个违法的观念，千万不可犯之外呢，选举的红线也让大家懂，也布网了很多的安全护网，就是希望大家呢能够有干净的选举。那当然，今天也非常谢谢士林地检署王以文家长哦，陪伴我们大家。除了呢我们整个的一个实务说明之外，也让大家清楚这个检举奖金。
亲爱的旅客，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法务部保护司保护您。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